活在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中，安德烈·沃麦克。第九章，相信和接受。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恩典与我们为我们所做的无关，它成就的事与我们的行为无关，否则就不是恩典。所以，恩典不是你挣回来的，不是你配得的，也不是神对你的回应，而是神在你碰到问题之前就已经完成的。它与我们无关，与我们配得的任何东西都无关。神的行为与我们无关，不是基于我们的价值或是否配得，这是一个美好的真理。然而，有些人把这一真理极端化，忘记了要释放恩典。在我们这方面还需要有信心，其他人则忘记了供应一切的是神。他们实际上认为我们凭借我们的信心可以使神行动，以为我们可以操纵和强迫神去做事情，这同样也是错误的。我们不是单凭信心得救，我们也不是只靠恩典拯救，这两者若分开都各是毒药，他们必须被适当的结合在一起。我们是依靠恩典，通过信心得救。真正合乎圣经的信心，每个人都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神的角色是什么？我的角色是什么？神做什么？我又该做什么？人们最常问我的问题之一就是：神想要我做什么？答案是，他想要你理解、相信和接受他已经为你提供的。信心不是你做什么事让神来回应你。如果你以任何形式持有这种观点，你会认为神正在审视你没有读经祷告，活得是否圣洁良善。你认为当你做得足够时，他会释放他的大能。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就没有按真正合乎圣经的信心来行。这种想法是律法和教条的，它正是你看不到信心在你生活中起作用的原因。信心不是你为了让神采取行动而做的事，而是你对神已经借恩典成就的事的积极回应，是你把神已经提供的东西拿来和接受的方式。神不是在你相信他时才行动，如果你相信神的医治，他并不是回应你才来医治你。彼得前书2:24告诉我们，因他受的鞭伤，你2000年前已经被医治了，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是在希律王审判厅发生的事。主耶稣基督在前往十字架的路上，背上受了那些鞭打。耶稣今天并不实行医治，他已经在2000年前医治过了，医治整个人类一切病痛和疾患所需要的大能都在2000年前产生了。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你接受主重生得救的那一刻，神就把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放到了你里面。你不需要神来医治你，他已经医治了，他已经在你重生的灵里放入了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你所需要做的就是理解恩典已经为你提供了什么，并学习如何通过信心把这供应释放到你的魂和身体里。当主向我显明这个真理时，他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这不是我刚刚研究归纳出来的信息，这是神在我生命中所成就的事，它已经成为我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我还没有达到终点，也不完美，但我看到了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包括看到了我自己的儿子死了5个小时后复活。一天晚上，在我和我团队为人们服侍的聚会中，一位女士领受了乳房肿块的医治，肿块立刻化解消失了。她去自己检查了一下，她完全不见了。在那天早些时候的另一个聚会中，我们为几个身上有疼痛的人服侍，其中一些人已经痛了15到20年，疼痛瞬间消失，他们得到了医治。我们还看到人们的背部、鼻窦炎、 和许多其他疾病得到治愈。我不是说把一切都弄明白了，但我知道我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看到超出人能够解释的好结果。当我不再努力使神行动，而是开始相信他已经完成的事实，我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我开始把信心放在神的恩典上，而不是把信心放在我使神行动的能力上。这正是很多人失误的地方。思维模式的转变。当我的大儿子很小的时候，他每年12月的同一天都会生一种病，完全不合常理。我相信这不是身体上的问题，而是来自魔鬼的攻击。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一样准时，每年同一天他会生同样的病。几年后，我会开始期待这会准时来的病了。当我意识到症状又开始出现在儿子身上时，我就开始进食祷告，斥责和捆绑着病等等。但约书亚的病情越来越糟，我记得祷告说，神啊，我知道不应该这样，这不正常，人不会每年同一天得同样的病，这肯定是魔鬼，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更好的结果呢？神回应我的话真的改变了我的生命。他说，问题是你不是因为我已经医治了而征战，你是在试图得到医治，你把自己看成是想得医治的病人，而不是已经得了医治的人，而撒旦只是在企图偷窃你的健康。从那时起，我转换了思维方式，宣告说，这是不对的，神已经医治了我们，因他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到了医治，他已经把这大能放到了我里面，我却表现得像是要为获得胜利而战。不，我已经拥有了胜利，我不是在争取胜利，我是从胜利中走出来，我已经得胜有余了。当你认为医治在远处，你要以耶稣的名义到达那里的话，你是在怀疑。虽然这听上去很积极，你其实相信的是我不在那里，而如果你不在那里，你就有可能到不了。但如果你说，我已经得到了医治了，我拒绝让任何人从我这里拿走神已经给我的东西，你怎么会得不到你已经到手的东西呢？如果你已经在那里了，怎么会到不了那里呢？在基督里完全。我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想要得到医治的病人，我是个健康的人，神已经把他的大能放到了我的里面，我不是在让神努力行动。一旦你理解了这个基本真理，它将改变你的整个视角。你会看到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要让神做任何事，而是要用神话语的真理更新你的心思意念，然后接受他已经成就的事彰显在现实中。但是大多数人把基督徒生活看成是七个步骤让神这样做，三个步骤让神那样做，以为全是关于如何让神做什么，如何使他行动。今天，如果我去大多数五旬节教会、圣灵充满的教会、灵恩派或其他类似的教会，对会众教导说，现在是双倍祝福的时间，神要倾倒出两倍的圣灵，你想要从神那里得到更多吗？你想要神在你的生活中做一些新事吗？我能鼓动将近 99% 的人跑到台前，因为他们正在寻找一些东西，他们想寻求神做一些新事并触摸他们。从理论上说，这都是错误的，神已经做了一切他要做的事。在每个重生的信徒里面，都有使基督死里复活的同样的大能，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住在你里面。你不需要神做任何事，你不需要神祝福你，你不需要平安或喜乐，你在基督里已经完全了。然而你可能还在挣扎，心想，哎，你不知道我很抑郁。那是因为你看的只是表面，你在搜寻自己的情感。 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明白我们重生的灵里拥有什么。在你的灵里，你已经有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他们不是在天边的东西，不是只有你卖力祷告、研读神的话、活得圣洁、行得正，神才会把爱、喜乐、平安等等赐给你。不，在你的灵里，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你活着的每一天，你重生的灵都在喜乐地赞美神，他从未抑郁，永不沮丧。当你抑郁地哀叹，哦，神啊，你在哪里？我觉得像是你已经起来离开了。这不是你的灵在说话，他从不说这些话，那只是你的肉体在说，因为你依赖于你能看到和感觉到的东西。但是你有一个属灵的部分，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神的开关总是打开的。事实是，如果你是一个重生的信徒，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大能已经在你里面，你拥有的医治绰绰有余，你不需要神医治你，而只需要去发现他已经提供了什么。你一旦得到了这个启示，它会改变你整个思维方式。你将不再努力获得医治，而是知道神已经医治了你。你要捍卫神已经赐给你的东西，不让魔鬼从你那里偷走。与以前比，这简直是天壤之别。当主向我启示这个真理时，我已经与每年同一天袭击我儿子的疾病征战多年了。每次我都会与他抵抗，直到最终看到儿子复原。那次看上去又要经历一遍这过程，但主告诉我这真理后，十分钟之内这个病就好了，而且再也没有复发。为什么？因为我不再试图让我儿子得到医治，我知道他已经被医治了。没有一个魔鬼有足够大的本事能把神已经赐给我的东西从我这里偷走。捍卫你已经拥有的东西，要比努力获取你没有的要容易得多。当人们来问我，能请你为我祷告，让神在我的生命中倾注他的爱吗？我简直想打他们一记耳光。他们这么说，无异于在暗示，出于某种原因，神切断了他的爱、平安、喜乐等的流淌。他们认为他们没有感受到爱、平安和喜乐，是因为神没有释放他。这绝不是真的。恩典与你无关，而且它是持续不变的。这意味着它不是基于你，不管你活得是否圣洁，每件事做得对还是错，它总是一样的。神的恩典从不波动或改变。神绝不会把他的能力释放进你的生活，然后当你做了什么事就把它关掉。宗教就是这样教导的，但真相是，神的开关总是开着的，他总在释放着他的大能。复兴，我绝对支持复兴，但大多数基督徒的身体寻求复兴的方法是错误的。神没有在天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说，除非有更多的人祷告得更久、更迫切，除非你们再多召集10万人，除非你们更多的祈求、恳求、悔改，否则我不会让复兴降临。这暗示着是神在控制复兴，这全取决于他要不要发送复兴。这种心态认为，如果神想要我们复兴，我们现在就可以有炙热的复兴。我们所有的教堂都会被挤得人满为患，整个国家都会转向神。这实质上是说，神是我们的问题，他是没有发送复兴的那一位。事实根本不是那样，神的手臂没有交叉抱在胸前，他们是大大敞开的，他想要通过我们释放他的大能。神比我们还想要复兴，我们根本不需要祈求他，我们只需要开始相信他已经把复兴放在了我们里面。我们已经拥有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大能，耶稣做过的事我们同样也能做，我们只需要出去让几个人从死里复活，就会得到我们能招架得了的所有复兴。 我们祷告，哦，神啊，发送复兴吧。但他却说，你们去复兴，我已经把我的大能放在了你们里面，把它释放出来。大多数教会都在思忖，为什么神还没有行动？为什么他不做点什么？神已经做完了一切，他已经行动过了，让耶稣基督经历死亡、埋葬和复活。神将要为整个人类做的一切已经通过赎罪完成了，全都做完了。当耶稣说成了时，就已经成了，结束了，他完成了使命，事情做完了。你不需要神再救你或医治你，他已经拯救和医治了你，他已经饶恕了整个世界的罪，并提供了医治。神的恩典已经供应了，问题是你是否愿意相信然后接受，还是要怀疑而不领受呢？神通过恩典已经行动了，他已经完成了他所需要做的一切，通过基督的赎罪，他已经提供了我们需要的一切，现在只取决于我们要把它拿出来据为己有，通过信心接受它。